Podcast 节目呢已经成为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你平常会听哪些节目呢？习惯在什么时候听呢？今天的记者茶水间，我们一起从数字来拆解 Podcast 节目背后有哪些有趣的趋势呢？欢迎回来本周的记者茶水间。那我们今天呢有两位记者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哦。那首先欢迎数位时代记者芷媛。
Hello， 我是芷媛。
好，再来是玉蝉。
大家好，我是玉蝉。
好，那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呢是最适合讨论的，因为就是跟 Podcast 有关，所以相信你此刻已经听到我们声音的人应该都是平常喜欢听 Podcast 或是有在固定收听 Podcast 习惯的人。那会找芷媛来呢，因为他就是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帮我们拆解上岸这个平台他发布的一些跟 Podcast 有关的趋势。那芷媛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文章里面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数字？
对，就是上岸他们在这周发布2023年度然后声音经济报告书，就是里面有去调查，就是用问卷调查方式统计台湾大概2000多位的Podcast 听众，然后就是也有去调查创作者这部分的资料，就是里面有指出说去年大概有3000多位的活跃创作者，然后每月会带来将近10000集左右的 Podcast 内容，然后里面的话就是商业类跟历史类这边的冠军就是吴淡如日更的人生实用商学院节目，然后蔡阿嘎这边则是在喜剧音乐类排行第一，那新闻类排行亚军的就是敏迪选读。
那第一名是谁？
哦，新闻类第一名是那个天下杂志，听天下，
听天下，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刚刚讲到嘛，就是说每个月其实在整个 podcast 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每个月竟然是有将近10000集的内容，那真的是非常多，因为一个月才30天嘞，那等于说你一天要听大概3000集节目，
哦，真的耶，
你才有办法全部听完，所以其实不太可能真的全部听完，就是每天都有超级超级多的东西可以选择。
对，
然后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在这样子的状况下，那这些创作者可以就是排到前几名其实是蛮厉害的事情，表示在这么多的节目里面有非常多的听众是选择他们的节目的。那我们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好，除了就是数位时代 Podcast 之外就是不要再讲数位时代 Podcast 就是之外呢，大家有没有平常比较喜欢听的节目？那玉蝉先来分享好了。
我自己本身就是超级爱听 Podcast 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 podcast 最喜欢听的时间，一个是化妆的时候，就是早上准备的时候，因为你没有手也不能滑手机，你就会听 podcast，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住淡水，所以通勤时间很长，所以搭车搭到不想滑手机就会听，所以我列了一个非常长的列表，因为我想听很多，但是
你真的很爱列列表。
我超爱列表，对，就是有点计划控。那我觉得我最喜欢听的有两个类型，第一个就是那种大聊天，到就是完全就没有什么主题，就大聊天，然后
没有什么一定要告诉你什么知识，这样就是纯粹聊天，
因为就有种他在陪伴我生活的感觉，你一个人通勤搭车然后有人陪你聊天这种心情，这种类型我自己最喜欢，然后每一集都有听的是少中印象这个节目。对，他们就是两个很有趣的 gay， 然后他们就会分他们一开始其实就是分享gay 有关的事情，所以就突然崛起了这样，然后他们聊的生活其实也不止这些，就还有感情，有生活，有旅游，什么就是非常多元的内容，然后每一集我都会听。然后再也是那个少中印象里面的少中，他做了另外一个节目叫娱乐百分百，然后他就是会分享这周就在娱乐
的新闻，对，
发生的新闻，然后都蛮好笑，你就想说怎么有这么多很扯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再来一个是有上榜的是那个疯女人聊天室，
哦，对，
这个就也不用说，应该就是聊天类的第一名吧。
疯女人聊天室也是归在喜剧音乐，那刚刚讲说这个类型的第一名是蔡阿嘎的节目，蔡阿嘎543，然后第二名是表姐必请，就丹妮表姐的节目，然后第三名就是疯女人聊天室，而且这个类别很特别，其实他的前三名都是非常知名的网红，
对
对，都是网红来
跨界经营，
跨界经营这个节目这样子，
对，所以可能有一定的粉丝基础了啦。我也是之前就有在看他们的 IG 什么追踪，所以就过来听这样。然后最后一个是100%神，那这也是神，
就是也是网红类的，
对，他也是 YouTuber， 然后进来做这样。对，聊天类的大概这些，然后再来第二个我最喜欢的是时事社会议题的那种，对，然后第一个大推的叫做寿司坦丁这个节目，
这个我没有听过，
这个真的超级好听，因为它其实集数很少， 他本来都是做 YouTube， 但是因为他内容我觉得可能太深了，所以他能产出的集数不多，但他就是用很简单直白的方式去解释一些社会学的概念、哦、然后比如说他有讲过说为什么公务员会让大家觉得常常什么代呼职守啊有这种现象出现，他是什么制度的原因发生哦，或是他有讲过政治的事情，就比如说哪些类型的政客容易受到大家的喜欢，像这种、哦、我觉得题材都选得很好，也蛮有趣的、嗯嗯、对，然后再来是法白的这个浅浅也很爱听嘛、嗯、
对，
就是法客电台这样，然后他也会聊一些社会啊
法律白话文，
对，法律白话文运动做的、嗯、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不明白播客，那这个是一个离开中国的记者叫袁立，他所做的节目、哦、这个节目他都在讲中国的事情，然后他会邀请很多学者，比如说经济学者来聊现在中国经济的现况，然后也会聊一些比较政治的话题，比如说二十大要到了，然后二十大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做一些预测等等，就我蛮喜欢这个节目的。
哎，你听的类型很广、欸、
很广、欸、我真的蛮看今天的心情哦。其实还有一类我没讲的是商业，这个就是比较for工作用的、嗯、就我有时候上班会觉得、嗯、哦，我今天要准备一下我这个上班的心情，我有时候就会听一些比如说 Bloomberg 的节目什么的、哦、对。
好，那职员呢平常喜欢听什么样的节目？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年轻人代表、欸、是吗？
可是我跟他
是吧，
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
因为类型差很多，
没有，你刚刚列了一大排，我好像只会固定真的只听几个，然后最近听的很少，只听那个疯女人，就是我都听、
哦、也是疯女人、
嗯、你是集中在什么时间听呢、啊、
大概是睡觉前
哦，睡觉前啊、哦、
对，然后听那个比较轻松搞笑的
哦，是哦，
因为我们工作都比较偏科技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早上通勤可能就听比较工作上的内容、哦，然后休息前或者是假日比较可能在打扫或什么的、哦、然后就会听
做家事，
对，我就听喜剧音乐类、嗯、然后就真的只聚焦在一两档节目，而且是因为疯女人，因为之前他们在做 YouTube 的时候就一直在
追，有在看，
对、哦、有在看、
嗯、然后他们后来转到 Podcast， 但他们有时候在 YouTube 也会放他们的那个
Podcast 的精华，
对对对、哦、所以就都会看。
睡觉前听是什么心情呢、啊，就是你是躺在床上然后就这样，
就也没有听得很认真，因为我以前超爱听广播，所以我觉得当周像爱听广播那样、哦、
像嗯，广播就是聊天这样子，
然后我也没有一定要从里面听到什么，就是学到什么、
嗯、
对，就只是打发时间。
其实蛮有趣，因为 Podcast 这个形态它有点像是广播的重生版嘛，
对，
因为之前我以前就是比较想要做广播嘛，然后做可是大家都会觉得广播在可能五六年前是一种很像夕阳产业，就是已经快要消失了，因为听广播的人比较少，然后大部分人就是可能用串流听歌啊或什么之类的、嗯、然后直到 Podcast 这个东西出现，然后这样子的形态好像要重新复活。然后 Podcast 的好处， Podcast 有点像是广播的 Netflix 嘛，就是你可以自己选嘛，就是广播的点就是说他们 DJ 帮你安排什么东西，或今天安排什么来宾就听什么，可是 Podcast 是你可以自己选，
对，
你今天的心情是我想要听比较严肃的政治的东西，然后就听这个节目，那我今天是想要、我在化妆啊，想要听轻松的东西，我就听轻松的节目这样、嗯、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每一个月有就是近万集的内容，你有这么多东西可以选，
对、啊、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另外一种延伸。因为其实现在 Podcast 里面好像也有蛮多是那种以前在做广播的人然后
转来做
我自己看到也是蛮多、嗯、因为像我们这个新闻类别嘛，我们刚刚讲第一名是听天下，第二名是敏迪选读，第三名其实是飞碟电台，就是它其实也是传统的广播嘛，它可能也许他们电台目前还有在继续做，可是他就把内容就是也转到 Podcast， 或是可能有做不同的东西、嗯、我不是很确定啊，但反正就是很像一种延伸这样。
我会觉得因为我以前不太听广播、嗯、那我当时会觉得广播给我一种感觉是我要有一段很闲我完全没事做的时间、嗯、我才会来听、嗯，而且因为里面会有广告或什么、
哦、对，有广告，
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哦，我这段时间一直听，可是我好像有点半放空的状态、嗯、但是如果我是听 Podcast， 就是我现在真的有一个时间是好好的，我可以听一件事、嗯、我可以听一个议题、嗯、然后我在思考，
对，
所以我就觉得 Podcast 这种形式反而就吸引到我，
它选择也是比较多，
对啊、嗯、
好，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那个收听的时间嘛，其实在这个文章里面也有一个数字，那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讲的非常符合，就是说他有观察到，桑朗这边有观察到呢，就是周间的通，就是说上班日啊的通勤时间，还有睡前是最热门的收听时段、嗯、然后周末跟假日的收听量反而比较低，然后呢大多数的观众有到 72% 的观众都是用手机来听 Podcast， 那我觉得哎、欸，这很就蛮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大家的那个形态这样、嗯，
我自己觉得周间应该是因为通勤的关系、嗯、
对，因为像我们自己在、嗯、我们就是在做节目嘛，就是不管是茶水间或是数位时代整个 podcast， 然后我们会观察说我们的听众最多的时间是什么，那像我们可能比较算是 知识型的节目吗？应该是啦、啊、就是我们知识含量比较多的节目，所以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在通勤的时间、嗯、因为我们看我们就是早上可能六点到八点那个时段，因为它是用颜色显示嘛，颜色超深，就是超多人都是在那个、哦、非常集中在那个时间听，然后就像子源刚刚讲，也许在晚上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喜欢听比较轻松闲聊的嘛，就我们的 TA 比较不是这个路线这样。
因为其实我自己私底下有做一个节目，然后我那是跟朋友一起做，比较像是生活类的、嗯、然后我们也有一点点喜剧的成分，
也就算是聊天
这样，对，聊天型、嗯、然后我们发现的数据是大概在礼拜四跟礼拜五最多人听，然后一样也是早上跟晚上、oh. 我们是有两个时段是巅峰的、嗯嗯嗯、早上可能就是通勤就无聊听，晚上就是也有吸到那些睡前想放松的人，
但礼拜四晚上、嗯、礼拜四晚上为什么？
对，我也觉得很神奇，
是你们有固定更新的时间吗、
哦、我们是礼拜四更新，但是、oh. 对啊，就更新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有查到这个数据是那几天好像是收听量比较高的，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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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的节目大概一集是多长啊？
一集大概40分钟到一小时左右、
哦、算长的、嗯、
算偏长，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做过 podcast，然后我没有去观察，然后我发现我们的晚上的浓度非常的高，就是晚上听的人很多、oh. 因为我们那个也是算是比较是反正是讲一些好笑的话然后搞笑的这样子、嗯、然后早上还是有一些，可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的长度会比较长、嗯、大概应该都起码有一小时，所以我们后来观察是觉得晚上
时间比较够，
对，大家可能觉得时间比较够、哦、或者早上有可能没有听完、嗯、他可能没有被统计到那个里面或什么之类的、哦、对, 对，有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通勤时间都很长嘛、嗯、所以就发现哎，晚上可能大家比较喜欢听这种聊天轻松，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晚上睡前会听、嗯、然后也是听这种比较轻松的，有时候想说啊，睡前来就是汲取一些新闻知识好了，
没有，
受
不了哎、欸，
受不了，就觉得哇好累，放过我吧。
可是我有感觉到说，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些听众回馈是觉得30分钟太短，因为其实我们最早期做的是大概35分钟那种、oh. 然后做的时候就听众一跟我们说哎、欸，怎么这么快就没了，然后说希望可以再长，然后所以最后我们才拉长到一小时
哦、oh, 真的
啊，感觉听 Podcast 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听长一点的节目，
我自己是喜欢听长一点，可是我在这个文章里面好像有看到说现在的节目的平均长度其实有在减
缩减吗、
嗯、
哦真的哦，
因为就是
注意力，
就注意力小，跟之前那个 TikTok 的有点类似、啊、或者是有可能是比较多人是剪那种精华版嘛，嗯嗯，也有可能是这样，
而且听的节目多的话如果短你就可以听更多不同的，
对，就是又听不同的、嗯、因为平均的通勤时间应该是30分钟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对, 对，因为有可能你出门然后到公司，然后如果节目超过30分钟的话你可能已经到了、
哦、
然后你就
没听完，
你就没有办法听完，
那确实是
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好、嗯、那还有其他数字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刚刚有说就是 72% 听众是用手机来听 podcast 嘛，那大家常用的那个 app 呢其实还是以 Apple Podcast 为就是称霸冠军，因为像数位时代我们自己在推播或者是在行销的时候也是用这个 Apple Podcast 为主，然后再来是 Spotify， 然后呢第三个竟然是 YouTube， 那我觉得这个蛮奇妙的、嗯、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在 YouTube 听 Podcast 的这个习惯，但
是
之前
是它那个 Music 它是有一个、
有可能对对对 对, 对、嗯、就是要订阅的那个服务、嗯、好像，但是好像蛮多人会真的订阅这个服务然后来用这个来听 podcast， 像我们也是观察到有这个现象，所以其实现在在数位时代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也会有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嗯、只是它就是我们是没有特别有影像这样子，可是其实还是有固定的收听数，就觉得、好妙，因为它是完全没有动没有画面的，所以应该是蛮多人应该是有订阅这个服务，
对，
就 YouTube Music， 对，然后就放着听这样、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奇妙的现象这样。然后呢他这边有讲说尤其是就是 video podcast， 也就是说有影像的 podcast 节目正在就是急起直追，就是表示 YouTube 还是一个大家很常用的一个平台、嗯、因为像很多比较大的节目就比如说百灵果，
对，
或是什么鸣笛他们这种都会有影像的版本，有时候不一定是整个节目，有时候会有一些精华的那种，或者可能剪成短影音、嗯、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蛮好的利用，这样
帮助推播啦。嗯
嗯，那大家平常听的时候也是就是用这些 app 吗？
我其实很少看 YouTube、嗯、所以我觉得你看像那个寿司坦丁他也有 YouTube 节目，然后但是我通常会先听 podcast， 听完之后我再去看 他的 YouTube。
那他的 YouTube 跟他的 Podcast 节目是雷同
的
吗？
是一样
的，同样主题，
同样主题，然后但是他会就是放一些素材什么让你看。
哦、oh.
对啊，就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吸收这么深度的知识我还是觉得用听的好像比较投入、欸。
哦、oh, 真的哦、嗯、
我本人
比较可以专注。
对，所以我就会听完一次，然后如果我觉得超有趣 我可能会再去 YouTube 看一次这样。
哦、oh. 反而对他来说是一种导流。
对对对对。
对，所以刚刚就是有说什么新闻类那种东西，我就觉得用看的就会很快，所以我一直不太能理解说
为什么要听 podcast、
没有用 podcast， 然后有人又要转录成文字这样的。
哦、oh. ，
对，那这样到底是用听的比较清楚还是用看的比较清楚？因为好像有多功的感觉、oh. 就是这是不是有点、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原因是真的是为了曝光。
嗯，
因为我那时候、哦、因为我去那个录音室，然后那个老板就问我说，哎、欸，你怎么没有拍影片？
嗯，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拍，我说我们就没有空剪这样、嗯、然后他就说现在都是一定要拍、
哦、
就你至少要拍短影音，因为他等于说你在滑短影音就会滑到哎、嗯欸、有这个 podcast 哦、喔、
然后有更多资讯我再去看吗，
他就多一个曝光的地方、哦、然后你就会看一看，就哦他们好像蛮有趣，你可能就会去在那个 Spotify 啊、
嗯、
Apple
Music 去找这个节目，
去找这个节目、嗯、
对，因为像我们之前也有尝试过，就是那个记者茶水间就特别节目的时候有尝试过就是录音，虽然其实是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就是比平常要在做不同的工，然后还要就是有一个剪接同事帮我们剪影片这样，可是它效果还真的是还不错
的。
嗯，就是因为就他可能就截取一段精华嘛，那因为我们也不太需要就是额外再拍片，因为就等于是把我们录音的过程拍下来，只是把然后把这个精华弄成短影音这样。如果人力够的话，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因为短音的曝光真的很高。
对啊、嗯、跟 Spotify 那些比起来，因为其实你自己想你在看那些音乐的软体的时候，它不太会推很多 podcast 给你，所以其实、嗯、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做节目，你就会觉得啊，到底他们看不看得到我这个节目，我又不会爬上排行榜、
嗯、
就小节目，那我该怎么让大家知道我的存在？
对，
那可能这时候对啊，
其他的行销管道。
对，
嗯，好，然后在这个文章里面也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数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Podcast 听众的教育程度其实是偏高的，
嗯，
就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占比了 65.85%，研究所程度占了 26.83%， 也就是说这个加起来其实已经将近八成了，就是等于说八成的人都是大学生以上的这个学历、嗯、而且不只是学历高还是具有消费力的，他们的收入呢是介在台币6万到8万之间的群体。那我就觉得这点很奇妙，我从来没有想过是这样，因为我觉得 Podcast 不就是人人都会听吗、
嗯、
对，没有特别想过他们就是跟教育程度或是跟学历有关系，然后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我洗澡的时候在想、很无聊，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有一个有可能是他们是大学跟研究所的在学学生，就是相对上班族来说也许时间比较多，或是空闲的时间比较多，可能就是读书的时间也会听嘛、我知道蛮多学生会在读书的时候听、
哦，这样有办法专心吗？
我不知道欸，就我有听过很多这样子的案例、那我就想说对啊，这样有办法专心吗？但我以前也是很爱去摩斯读书，就是、好像就是有的人会比较喜欢就、有人在旁边讲话，然后他可以一边读书，这样比较陪伴感、然后另外一种可能会不会是你是大学生然后研究所毕业的人，比较大部分人都会变成我们这种白领上班族，会是这个原因吗、然后上班族才有通勤的需求。
对啊，我也在想、可是我一开始想说通勤这件事，但国高中生他们也会通勤啊，只是
国高中生可能没有手机、是这样吗？
哦，
欸，应该都有了，
就是国高中生的通勤的长度没有那么长，
长
啊，有，
因为通常你的国高中应该都在家
附
近吧，附
近、
有些国中生走路上学，
确实欸、我自己觉得他有点鸡生蛋蛋生鸡，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排行榜上不是很前面很多都是商务类型的、很多人听，可是我在想说是因为这么多商务人士在听所以他才会那么高吗？还是因为商务这种资讯类啊大量知识内容很适合 podcast 的原因、
我跟你们讲、
对吧，
你觉得是、我有一个资讯我没有写在
手里面，没有写好了，他现在
独家曝光，
独家补充
podcast 独家补充，
那个昨天太赶了没有写、那个报告里面有写说就是 podcast 最多收听动机还是因为探索心智是占比最高的、大概占将近三成、就是我想说探索新知那会不会就符合 Podcast 类别，可能像是新闻类、商业类这种需求，
新闻社会，或者是因为他、他下面有就是帮我们盘点一些热门节目嘛，然后他的分类其实我觉得只有喜剧音乐是比较 就是有趣好玩的，其他分类是商业、教育、新闻、历史跟社会文化，其实都是偏知识性很知识含量很高的节目，
因为它就是你可以专注在某个题材里面。而且我甚至有看过一个科学研究说，因为耳朵离脑比较近，所以用耳朵听的东西吸收比较好。我听说是这样，就是好像有个科学研究，
耳朵离脑的距离跟眼睛离脑的距离不是一样吗？
可是他好像那个进去是不是说也是没有，他好像说就不知道他进去的路线比较短还是怎么样。
我知道左耳是什么理性还是什么是吗？
那是脑
吧，那是脑
没有，他讲的是耳
他是说用耳朵听一些比较深度的知识你会吸收的比较好，听说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对啊，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做 podcast 吗，然后我们聊的明明就是比较偏有点女生话题，然后就是轻松的事情，或是我们也聊什么三十岁焦虑感情烦恼，可是我看后台数据，
你先讲，你先讲。
我的后台数据我吓到，因为我们的第一个族群最高的是百万年薪的，有48%哎，就是百万年，为什么要来听这个？
有分男性女性吗？
这大概是1:1，我也很这个我也很惊讶。然后他最高的产业
上流人士为什么要听你们
节目？为什么听我们这些小资女孩在烦恼啊？然后还有28%是制造业，我想说啊，制造业就是感觉很多很多大叔吗？为什么？
那个平台他有办法就是知道说你这个人是什么行业哦？
有，他这边有听众职业分析。然后我大概第一名是制造业，第二名是服务业，然后第三名是批发零售业。反正我就
我觉得制造业比较无法理解，
对，
后面的好像比较可以。
对啊，然后男女比也是1:1，反正就是好像很惊讶是男生也会想来听，因为我们节目就已经写了我们是女生什么女孩心事什么那种，结果就吸收心智也包含这一部分嘛，就想知道女孩在想
什
么，
在想
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好奇。对啊，很有趣。
男性会不会有这个同志成分在里面
啊？有可能欸，可是我们也没聊同志话题啊
但就同志好像就蛮喜欢听女生聊天，是吗？
是这样，闺蜜的感觉。
对，就是有种闺蜜感，
闺蜜感，
我刻板一下。我刚是要说我个人就是我有听过你的节目一些几次，那我觉得你们聊话题其实蛮严肃的，也不是严肃，就是很 deep
啊、哦，对
对，
对
什么三十岁焦虑什么，这哪里轻松？
哦，对耶，
也不是哪里轻松，就是比较需要思考的那种。
哦，对，就我们好像会把比较轻松的话题聊得很严肃啦，好像会有比较深去聊这样。
其实这也是一招一招嘛，就是也是一种技巧欸。
嗯，对对 对,
对，因为像茶水间的宗旨是把严肃的话题聊得很轻松，
对，
但是我们就朝这个方向，然后你们好像比较是把轻松的话题然后聊得很 deep 这样。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有想到 podcast 族群的问题，就是他们喜欢听到这个节目是可以带回一些知识量或是带回一些收获的，所以我们有特别去打这一块。对啊，
你们整个企划跟行销做得很认真
欸，非常认真在做
因为我们那个节目就是随便自己
甚至一次停更
我是计划控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聊这个我也是有打
对他每次他真的很认真，他上邀他来上 podcast 他都会打一堆东西，他要讲的东西
没错。
好，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然后好像也蛮符合大家收听习惯的数据，就是Sound这边有分析说呢，就算有出现上千档的活跃节目，其实超过70%的听众他依然会选择固定收听1-3个不同的 podcast 频道。那其实这跟我们刚刚我们自己分享的经验其实也是还蛮符合的，因为我觉得 podcast 频道真的太多了。
对，
然后就算他可能有时候你听一些就是比如我听法白或者是我听一些别的东西，然后他会推荐我就是你喜欢听法白你是不是也喜欢听这个呢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可能点进去这个频道，然后这个频道又有上百集节目，我觉得就是很那个你知道 overwhelming， 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听起这样，所以他的选择真的是非常多，然后导致说其实还蛮多听众就是会固定选择收听1-3个不同的 podcast 频道。
这好像指人你是不是这种的，
对，
就你就听比较少节目嘛，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社群啊或者是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娱乐要做，
而且我还在听广播走老派了所以就会感觉好像 podcast 的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在这。
可是我时间我算蛮多的啦，但是我就会想说我每天想听不一样的好像就想要一些新鲜感但是我有发现因为我们 这好像跟黏着度有点关系吗？就 Podcast 的听众黏着度都非常高，我自己做的那个节目是有 55% 的听众都听了一半以上的集数
哦、oh,
对啊，就是
会重复听，
我自己很惊讶、嗯、就是你听了一集之后你就会变成哦，好像会想持续听这两个主持人在聊什么话题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 Podcast 好像有这个性质，
好像会耶，就是要蛮养成铁粉、嗯、因为像我们那个节目我们也没任何宣传，也没有，反正就是我们没有像你们那么认真在做这些事情、嗯、然后我们主题也随便乱定，然后就动不动就有人私讯我说什么时候更新，那我
就我啊，我一直问，
对，我们也会
但都没有
关心
但我们停更对，我就觉得蛮奇妙，因为像我自己之前的习惯，就我以前很喜欢听一个节目叫做鸡来素、
嗯、
啊，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停更了、嗯、就跟我们一样反正呢在鸡来素之前呢，因为我就是那时候我就是没有买那个 Spotify， 所以我没有音乐可以听，所以我就都听 Podcast， 然后因为我就很懒得再去探索别的节目，所以鸡来素我已经全部都听完了，每一集都听完，然后我就重复听
哦， oh.
然后重复听就有些好笑，重复听，然后听完全怎么没东西听了，我又再重复听。
哇，你是大铁粉，
我真的大铁粉，就有很多集我其实都听过好几次
哦。Oh.
对，然后因为他们节目就可能也不长，可能大概都40分钟，有的比较长会到一个小时，那平均是大概40分钟，所以就会重复一直听这样，所以很多集它内容我都已经就是很清楚知道在讲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样反而就是会变成说，你会除了 podcast 之外，你还会去 follow 他们的 IG 或什么的，然后就变成跟他们好像
本人的粉丝，
对，本人的粉丝就变得好像很认识他们，因为 podcast 其实会揭露很多个人资讯，我觉得他们会讲很多他们自己的故事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变成养成一个铁粉这样，所以我觉得好像蛮多 podcast 频道都是这样子，就很多人其实是会重复去听的、
嗯、因为喜欢那个主持人的讲话风格吧，或是他的生活，
对，
想象他的生
活、嗯、就很好笑，就算你已经听过、哦、就知道他等一下讲一个好笑的话，就这边等一下会很好笑、哦、你就是还是会想要再听一次、嗯、因为就还是想要再好笑一次这样、
哦、
这种感觉。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子源跟玉蝉的分享，那如果你对 Podcast 这个节目内容啊，或是这个平台这个媒介呢有什么想法的话呢，你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留言跟我们讨论，那我们看到留言的话呢，在下一集节目中也许也可以跟大家讨论看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话题。好，那我们记得茶水间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